王丁姐妹，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把这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的圣灵，让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真的是进入你，进入你的生命。谢谢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今天在来教导我们，让你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住在基督里，这个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是第26次。我一开始呢想还是想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相当的，我都记不得几次了，我们都在讲这个怎么样认识肉体啊，认清肉体。这个呢真的是我们属灵进步的关键。因为你想一想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大的拦阻，什么东西给我们最大的迷惑，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困难都是出于这个肉体，都是出于这个肉体。所以能够认清楚这个，能够分清楚，才能够得以脱离啊。所以一开始呢真的有这么一个，要知道圣经里称我们还活在肉体里头的这种生命状态被称在死，他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天人的思想里啊，从来不觉着我们的这种生命啊，在天人生命当中的，在这个叫做死。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觉得的话，你一定想要活过来，对吧？但问题是我们不觉得这是死，所以我们就想要在这样子的生命当中往往去修复。在我们前面所用的几幅图画里头，其中一个描述就是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内心深处是空虚的，总需要找东西来填补。这个就完全不是圣经里所讲的生命状态哦，这个是出于死的这个状态，好像一个无底坑一样，你不断的要向它里头填补。每一次你所追求的有一些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后，或许你能够高兴一点点时间，然后接下来内心又陷入到这种空虚这样子的状态当中，需要下一个东西来填补。这就是这个生命状态啊。另外一个生命状态的话，就是在这里头的这个状态，就是说你会发现在天然这个生命当中，最终啊都是被这一个东西所推动的。就是内心深处有着这么一个撒旦的谎言，说你没有，你不行。然后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不管你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选什么样子的爱好甚至跟什么样子的结婚，然后自己跟别人打交道，内心深处啊都是被这个东西所驱使。所以一旦这个东西啊被触动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对我们对我们影响最大。我前段时间跟一个人分享这方面的事情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别人对我们讲一些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受不了。英文不是叫做 hot button， 对不对？别人 pushing the hot button， 那 hot button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某方面对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大的定罪感啊，内心有非常大的一个定罪感。我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啊，我说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听比如说是在夫妻这样子关系里头，我们听对方讲一些话，我们觉得这个是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啊，很疼痛，就是你哪里不舒服啊，人家想要伤害你，因为亲近的人往往说有些东西啊更能够伤害你，他知道你的这个软肋在什么地方，知道你的伤口在哪里。但我说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盐，我们常常以为是盐，别人说了这个话伤害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伤口。如果你没有伤口，盐撒在上面是不疼的，对吧？还起消毒作用，是不是？所以如果是没有伤口啊，这个别人的所说的什么话呀，一般的话啊，不要说一般的话，就是真的对你很恶毒的话，都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但问题在于说你里头有伤口，今天别人给你说一点点 有的时候别人其实真的是为了想帮助你，就当别人对你来说一些，比如说是希望你给你一个认为一个好的建议，某个意义上是来纠正你，但别人真的是为了帮助你，但是因为你有伤口啊，今天只要有一点点那个，你就觉得这个是对方在伤害你，其实那个不是对方在伤害你，是自己有伤口。伤口是什么？伤口就是撒旦内心里头给我们的定罪感，你没有你不行。你我们一生做一切的事情，整个这个肉体生命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对抗这个，同时也是扎根于这个，因为你要对抗它，你就扎根于这个。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每一次呢对抗不了的时候，或者有别人说什么话让内心里头的这个定罪感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内心的这种刺痛感，就是难受，对吧？这种生命呢，或者这种状态呢，圣经称为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生命啊，我们把它当作活的话，你会不知不觉的来听福音，试图来就让这一个生命稍微好一点，然后呢试图呢用这样直接就停留在这种光景里来解决内心的定罪感，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对福音有个完全的一个曲解。我们以为当神说爱我们的时候，就是一些就是肯定我们这个天然人受伤的这个自尊心，然后这个时候他肯定了你，你就感觉好哦。但是你知道吗，有这一个仇敌，如果你不去除去，这个伤口永远都在的。就算有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就是有经历到一些圣灵外在的工作，然后或者弟兄姐妹之间对你的肯定，然后让你觉着内心有点底气，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会发现在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上照样那个伤口还在那里头，所以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上次说不但你会受这个巫鬼邪灵的这种影响，这个还是外在的啊，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世界上很多人所经历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负面思想，那种抑郁，这还都是巫鬼邪灵小鬼在影响我们。还有呢真正的在上次提到的天上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就是以撒旦为首的属灵权势啊，他们其实才是真正 powerful 的。因为今天这一个肉体啊，它得以长成，当它自我依靠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个定义，就说我用什么来解决我的定罪感，我什么用什么样东西来解决我的定罪感。上次我们看到说该隐拣选了一个方法，就是自义，他相信自己是好的，这不就对抗了吗？对抗那个定罪感，说你是不好的，我相信我是好的，我相信我自己是好的。但是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不但没有真正解决定罪感，他反而让自己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自义，而这个自义呢就会带来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为什么听了这个神，他看到神不悦纳他的祭物，他马上一种愤怒发脾气，对不对？敢对神发脾气，变了一脸色，对吧？他敢这样子，甚至接下来另外一个邪灵就告诉他把他弟弟雅各杀掉，说凶杀的这个念头就进来了。但是之前从来没出过这种事情的，从来他没有见过，他也没看过电视上演谋杀的事情，他怎么就会了呢？就是他把这个思想给放进来，他怎么样放进来，就是因着他的自义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就难以除去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它不是简单的就像我这幅图画的这些邪灵啊，这些鸟呢它是落在这个树枝上落在那个树枝上，我们可以把它赶走。但是这个我这个用黑框框这里所得天上执政掌权的，它是整个怎么样肉体生命的一部分吧，它是整个这个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它其中就带着这个特质呢。你今天想要把这个除去， 只有把肉剔出去，他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可以把他赶走的啊。然后在这个里头呢，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天然这个自我里啊，我靠什么在建立它？靠什么觉得自己不错？靠什么觉得自己有底气？我到底在靠什么？那一个靠的东西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其实我们常用不同的图画在描述这个肉体生命啊，不是，我就常常用这个，最近常常用这个破房子啊，用这个呢，关键就是把这一个我跟这个房子分开。这个破房子就是天然生命，这个我呢，是在天然生命之下所定义的那一个自我意识，那个魂，对吧？那个魂。那这个房子用什么造成的？房子用什么做成的？就是个属肉体的价值观，这个属肉体的价值观。所以你看没有，这执政掌权的，他底下他管一堆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因为在其中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属肉体的价值观来建造自我。我上次说的这个我的正直公义，就当人以自义用这个来建立的时候啊，那你这个房子里头还有所有其他的有自义的这个来建造的这些啊，都归着这个天上这个自义的这个邪灵在管着呢，它就是你房子的一部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啊，正是因为这个，你的房子才会破旧，才会有各种这样子这个问题。然后有的人呢，用权势，就对别人的那种掌控、辖制，他用这个来觉得自己不错，自比别人这么强，那他就受那样子的一个邪灵的辖制，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他可以赶走的啊。这个是天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怎么样胜过呢？其实就是要脱离这个，你要只要停留在这里，这是不可能胜过那些东西的，因为它整个的组成那个都是受着这些撒旦受着邪灵的影响。我前面提过，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看到你自己，你到底是在是在保守这个肉体呢，还是恨恶这个肉体？我是前面提过这个，比如说看重天然生命中的享受和荣耀，紧抓住内心依靠天然的长处，努力去解决天然生命的问题，争取天然应有的权利，因天然的缺点自责或者被定罪，这些东西其实都告诉我们，今天这个自我还停留在肉体里，我们是想要在这面解决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倒过来，我们学习轻看天然生命中的享受和荣耀，不觉得天然的长处有太大的意义。其实你要能够这样子啊，你必定要到了尽头你才会这样子，必定到了尽头你才会觉得天然的长处没有太大意义。它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在这世界上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面对你生命的本质，面对跟神的这个关系，面对我们所说的要进入这种恩典信心的生活，那这个真是不但是没有意义，反而是有拦阻的。然后当我们能够倒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比较明白我们这个叫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在天然的这个范围内啊，你都找不到。而这次我们要再往前面看啊，再往前面看。其实我就说前两天啊，我都不知道星期几，可能星期四星期五我都没有想法这个周要讲什么啊。可能前面有一点想法，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神要我讲的。后来呢，在心里头就有了一个念头。然后我发现呢，神最近在带领来讲这些道的时候，每次呢就解释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比如说那个盼望，当然我们解释了很久啊。那么这次呢，神就解释了一句话，等我来讲是哪句话。我们来先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3:13，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那么在这一段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最后一句，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那之前神其实把这句话稍微给我解释了一下，但今天讲的还不是这个话，我觉得那里头应该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啊，它前面的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条件吧，因为这些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一个结果，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告诉我们啊，基督住在人心里是凭信进入的。这就为什么神要花这么长时间建立人的信心。比如说对我来讲，在过去听了这个福音之后10年左右就在建立这个信心。今年开始我不觉得，不是说你自己的信心就怎么样了，你开始认识到信心就是你活在你里面的基督。你只要确信啊，基督活在你里面那就够了。除非你有个其他的定义，除非你觉着我内心的那种很有信心的感觉，那叫做信心。然后你去追求那个，你会发现你追求来追求去，内心里总有这种不信的感觉。但是有一天你被说服了，我知道基督活在我里面，我知道基督就是我的生命，这个就叫做信心。我不需要建立其他的东西了，就这个，我也不需要看我的感觉了，这个就叫做信心。你心里被充分说服了以后，你就不再去追求信心了，因为你已经得着了。所以看见没有，信心呢，最终无非被说服你已经有的一个东西。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你我需要被说服的是说，你有的这一个，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心，这叫跟他认同的吧。我们所有的那些果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好，这里还不是今天要讲的关键哦。今天要讲的关键在这一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最后一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看英文哦，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might through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里面这个人要刚强起来。他意思说里面这个人要刚强起来，接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发生。而且你里面这个人刚强起来，这就叫做信，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啊，什么叫做里面的人，什么叫做里面的人的强与弱。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们来看罗马书7:21-24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着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在这里头呢，他说他有里面的人，其实同时他是不是也讲到他外面的人啊？他当然是讲着律，是吧？但是呢，今天就讲到好像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里面的人，一个叫做外面的人。这个呢，用我们过去用的这个自我迁移或者转换的这个观念啊，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什么叫做里面的人，什么叫做外面的人。他说的还不是说这是我们的内心的思想，因为刚才所讲到的这全都是内心的挣扎。所以呢，其实我们讲到我们内心里头啊，天人所相信的，刚才所描述的那个肉体生命长起来的，他所相信的彻头彻底的全都是谎言。 他这谎言可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人想象的，我被人骗了啊，被人骗了以后，人告诉我一句话啊，我相信了，有一天我认识这个谎，这是谎言啊，这假的，我不信，就那么简单了。天然人的这个中毒之身可不是你我这么想象的哦。天然这个人的产生就是因着这个谎言生出来的，它里面的定罪感，那个就是谎言。然后你用来对付定罪感的，刚才我讲的用自义那个为那个例子的，那个也是谎言。所以天然这个长起来的这个状态，彻头彻底就是谎言。所以今天你不能说哦啊谎言，我不相信就行了。哦，你天然这个人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就是这么长成的。所以内心相信的这个谎言啊，这个定义的叫做肉体生命。当我们开始啊，你接受圣经里所讲的福音的真理，他告诉你基督因着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改变了人的状态。你跟上帝的关系啊，不像你理解的那样子，也不像你所经历的那样子，因为你所经历的是因着你所相信的带来的结果，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你跟神的关系是圣经里所定义的，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所谓神与人和好，神与人同在，基督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今天你以为神没有跟你同在，这是你以为，你的经历反映的也是这个，这全都是谎言以及谎言生出来的结果。事实上是神与我们同在，等等等等，福音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都是基于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让神和人之间有个全新的关系。在这里头也定义了一个全新的你，你我是谁。当你听这些福音的时候，你开始接受。我说这个接受可不是说头脑明白灵魂体的那些图画呀什么，这个接受就是说，当你认为你到底是谁，这一个自我意识开始得以改变的时候，这叫做接受。这个时候你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啊，真的你要听到这个地步，你才会有这么一个新人的观念，你受到一个地步。所以呢，你看没有，我们内心里头是不是同时有这两样东西啊？同时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新人，外面的人就是这个肉体。为什么说他是里面的人呢？因为是从灵里生出来的，从最里头这样子生出来的。那自然带出一个问题，新人难道还有软弱吗？因为你看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新人关键就是在这个魂的问题，这个我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啊，今天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从神那里来看哦，耶稣基督做成了，我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神是在真理当中认识我们的，但我们不是在真理当中认识我们的。所以因着今天同时内心有这两种思想啊，就产生了两个我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以前如果没领受福音的时候，基本上主要是一个我的感觉。但是当你开始领受的时候，这里头有一个我，按着这一个我啊，其实真正每个重生的哦，都有这个我。只不过以前没有福音的时候，那一个我真的是很小啊，真的是很小。就这两个，好像有两个我的这种感觉，这就是罗马书保罗里所描述的，好像有两个把我掳去，其实只有一个我，但是在你的感觉和经历上，你好像有的时候在经历这边肉体的生命，有的时候在经历那边的。所以在这里头啊，就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当他说啊，使人借着他的灵叫你 心里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就是说让这边的要起主导作用，让他 dominate， 对不对？让这边 dominate。如果看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光景的时候，哪一边起主导作用，哪一边 dominate， 很显然了。这边天然这个我好大啊，是不是啊？他所经历就是这边强大的力量。然后我们如果去看圣经里其他的一些对这个描述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中文翻译的让人感觉好像外头就越来越老，但是内心越来越新啊。其实他在这里用的还是这个意思。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even though our outward man is perishing, yet the inward ma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所以里面这个新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有强有弱，为什么它会长，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这个自我的这个认识上。所以圣经里头有讲到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看，在知识上，就是你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这个是有强有弱，有大有小，会增加的。但是你实际上是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他是这么来讲的。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呢，圣经里希望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里面这个新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然后里面那个肉体里头所定义那个我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越微不足道。其实你我的生命得胜与否啊，基本上就取决于这个，甚至不是说基本，完全就取决于这个，完全就取决于这个。好，那到底里面这个人强弱，就是做哪些事情会让他强，会让他变弱？圣经里其实有很清楚的交代，比如说，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其实从十一节开始吧。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前面所讲的是不是都要活在这边啊？活在信心里，或者活在基督里。底下他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他说不要这么做。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已经开始活在这个信心里，你可以 dominate 在这里头，但是如果你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会怎么样，倒过来吧。所以这边这两边的这个字，这种所定义的肉体给我们强加的这一个认识，和在新人里头所告诉我们是谁，这两个会此消彼长的，它会变化的，对吧？这个属灵的进步与否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说你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时候就会倒过来。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是今天啊，我们刚才讲，其实之前讲过很多次，私欲就是这个缺乏感，对吧？私欲就是缺乏感。今天呢，我们在某个程度上啊，都不能够避免的受着它的影响。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啊，为他去安排，就是总要向他去满足他，总是要去满足他。你这个满足肉体的这个缺乏感啊，他就会长大的，这边就会长大的。当然，我在这里我不想让大家落在那种落在律法主义之下。等会儿我还要来讲这个点。不要把这个当作好像是以前所讲的，就是大家说禁戒肉体的私欲，圣经用这个词，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今天要去跟他对抗。 啊，等会我还要来讲讲这一点。但是呢，他这里讲到这么一个观念啊，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彼得前书其实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就刚才我说的，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总为肉体为那个私欲去安排。我的意思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吧，就当你内心觉得很无聊，很有缺乏感的时候，天然的有一种方式，你所习惯的去解决它。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是可以有办法去对抗它的，但你不想去对抗它，你想顺着这个，顺着这边就去了。你顺着它去啊，你每次就去，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在你的身，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就非常有权势，它就很厉害，很 powerful。到后来你就被它驱使，你好像不得不顺着它去。但是如果你知道啊，对抗，但不是靠自己对抗啊，你知道怎么样靠神的力量去对抗，你会发现它就越来越弱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常常就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征战的这个状态啊。好，我们来问这个问题，里面的人如何增强？刚才只告诉我们他会变强变弱的，里面这个人跟外面这个人呢是此消彼长的，因为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心人，你这边增强那边就减弱，这边减弱那边就增强，不可能两边都增强，也不可能两边都减弱，它就是这种此消彼长。在我们内心里头，你也可以把它看作说，这个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我以前用的，红的变大了，黑的变小了，是一个道理。那这讲的都是一个道理。里面的人如何增强啊？其中有一个呢，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彼得前书二章一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以致得救啊，它不是说，其实就是让你们啊，不是说你们没有得救，可以说是把得救的这样子的工作表现在你们身上吧。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他也告诉我们，灵奶哦，一定是告诉你神的恩典，是吧？主恩的滋味，爱慕奶。所以在这里头呢，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今天这个生命成长啊，它必须要有食物的，就是你要 feed 它，你不 feed 它哦，它不会长的。有没有见过小孩生下来从来不喂他？我们说，当然，在一般的小孩就会饿死。假如说这个真的饿不死的那种小孩，饿不死的，他一定不会长的，对吧？他一定不会长。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其实两边呢都是一样的。一个方法呢，你要想你里面的人增强，你就是要费的这边的，费这边费的这个新的这个，那就是要听福音。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听福音。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听的时候啊，我一般怎么听呢？我现在还是常常在听。如果有些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发现，最近我去听 Andrew Warman， 我实在听不下去，实在听不下去。原来听他听的是最多的，我不是说他讲的不好，他讲的很好。但是因为我听他听的最多，不但如此啊，其实我们所认识的跟谁最接近，就是跟他的最接近，跟他最接近。只不过我们有很多就是 refinement， 把有些细节的一些东西啊，那个更加的那个补上来了，然后原来某些地方可能不够特别，不是特别特别那个准确的啊，然后比如说灵魂体，他常常说这我们的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的，建立在灵魂体这个观念上，但是他讲这三分之一的救恩啊，这个就不够准确。就不光是我们不同意，我也在听到其他的也有讲恩典的教师，他认为这个 这样子讲法不好。其实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对吧？ Andrew Womack 是非常 spiritual 的一个 teacher， 所以他其实讲这个都对他不是个意思，因为他所关注的就是那三分之一，他所认为的三分之一。但是听上去的人，当你想要走这个路的人，你开始对那三分之一有一点点，你还被三分之二所 dominate 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三分之二好难啊，是吧？所以我说 refinement 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阿里头不是特别准确的，我就没办法听。一个是对他很熟悉，另外整个我们的观念因为跟他非常接近，所以我就听不出任何新东西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去，我听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听其他的嘛，比如说是听圣经，圣经有的有一段时间我就听了，比如说是像以弗所书啊，我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一起听，然后或者有一段时间听那个什么希伯来书，这都反复听过很多很多次。还有的时候呢，我就，好，我就听保罗书信，也不具体听了，就从头到那就是这样子。英文如果中文听了，如果觉得听不下去了，就放英文。然后有时候就听了，就是我听这个，我总要找一个我听上去觉着有一些领受，就是你自己觉着你有领受，就是你多少吃到了点东西，你就会继续可以听下去。你如果听你觉着一点领受都没有，那你很难坚持下去。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啊，这是满足内心里的需要的问题。所以呢，但是最近呢，我就听，我听了圣经，听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后来一觉得就听这样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就是说是你听不到那种可以有领受的那样状态了。后来我听安装了，很快就听不下去了。然后我最近我就听 Betty Britz 的，听他所讲的有些，我就可以把他所讲的某一个，系列的，我可以反复听。早上出去跑步，我如果跑一两个小时，我都一直就在听。它其实比较短，然后晚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在听，我就可以一直听。就是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只要听了，你觉得内心里它，你觉得有领受，这就在干什么？在 feed 你心的这边，心人的这个，你要知道。一个小孩啊，他身量有多高，就决定了他能做什么事情，也决定了他的理解力有多强，对吧？所以今天如果你不 feed 他，你不喂养他，他没有长到那个地步，你今天要求去他做有些事情，那绝对是他做不到的。你怎么要求他，怎么努力，他都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功夫啊，就是要下。但对每个人来讲，你要搞清楚你怎么听，你听谁的，怎么样听，到底是听圣经还是听什么，或者听我们教会的讲道也好，你听什么东西让你听了以后总觉得有种被喂养的感觉。你只要有那种喂养的感觉，我告诉你，根本不在乎今天听具体的哪一个点。可以说福音都是一样的，福音就讲耶稣基督，就讲你在耶稣基督里是谁。至于讲哪一个，讲义也好，讲信心也好，讲新人也好，讲灵魂体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在基督里到底是谁。所以你只要听啊，你有喂养，你就这样听。我一般就是说我如果闲的这种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这个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我一般早上起来如果去跑步，我还是可以保证可以去听这些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没。但是比较难的就是吃完晚饭如果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事情，那个时候要听我发现就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容易，就是不容易进入这种很放松就那么听着的这个状态。但是呢，我说这个呢，大家你每个人你得自己学会怎么去做，这不是一个要求，这就像这是一个绿油，不吃你要让它长，这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界不可能，在属灵的世界也不可能。所以每个人你自己 摸索，怎么能够吃到，然后你就要去找着做，也不要把那个当做你的功劳，这个就像吃饭，你有功劳吗？是吧？我肚子饿了，我有饭吃，我有功劳吗？没有功劳，这不是功劳，这是一个正常的该去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你不去做，那倒人那倒说你就是比较不明智啊，可能比那更差一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当然相反的来讲，这个肉体啊，你如果废了它，你总是去喂养他所喜欢的东西，天然这个心态所喜欢的东西，他就会长，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这里头啊，这不是一个律法。等会那个点，我可能后面要出现，先不讲了。总之来讲，两边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如果分清楚啊，什么是天然的食物，什么是属灵的食物，今天的决定完全在于你，谁也不能够勉强你去听什么、吃什么、喜欢什么。肉体就是喜欢这一类的，那心人呢，就是喜欢这边的。你如果去找到一种方法，其实我所盼望的，对我来讲，我真的很现在很怀念刚听着福音的那个状况，刚听着福音的那个时候啊，对我来讲可能就是绝对有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开始就不用说了，一开始啊，我只要闲着下来的时候。我说闲着下就不工作，然后还清醒的时候，早上中午就为了走在路上回国倒时差，全都在听。然后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我说哎呀，现在这真的是太好了，每天在家里这样子就像去特会一样，因为在那里听，然后那个道就不断地解答我内心当中对信仰的一些问题。我现在进不到那种状态里了，中间我觉得后面一些很负面的经历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但是现在渐渐就我觉得就比较怎么来讲，或者说那种负面打击中间有些很负面的东西让我非常灰心，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描述的说在某些我还是要听的，只不过没有像一开始听的那么开心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觉得就更加恢复了。所以这每个人来讲，你要自己知道怎么去做，但是不要把它当做律法。你当做律法，你就很难坚持，负面思想就可以来了。好，那么再往下看啊，好。我刚刚说的这个点就在这，这与律法下抵挡罪有什么不同？境界肉体的私欲，或许在律法之下，你也被教导，你需要境界肉体的私欲。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那边那个时候没有把福音告诉你，让你停留在这边，想要境界肉体的私欲。靠着你天然被扭曲的这个自我，觉得自己是定罪的，自己是罪人嘛，对吧？上帝对你的是要求，然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啊高不可攀，这个要求。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讲，他说他以前被教导，他还相信这一点哦。他说其实你要顺服神很容易，或者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哦，都逆着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就不要去做什么，这个是极端的哦。你看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哦活在这世界上，他真的这么去做，是不是很 miserable 啊？你喜欢什么，神就要把什么拿去，你就除你如果神不要神给你拿去，你自己就放弃。其实真的这就是以前，这是在律法之下。那今天所讲的是什么？ 今天所讲的是这个恩典，靠着恩典和真理来得胜。你今天要想要对付内心的谎言，你就是给他断开，给他断粮。但是同时你要怎么样？你要吃这边的好的东西吗？你不能光肚子饿着，原来那个东西吃的有毒，对吧？有毒，但是它能充饥，慢性毒的啊，慢性毒药，但是它能充饥，一时能够让你的肚子能够填饱一下。今天给它断粮的同时，你一定要吃新的这点东西。这是为什么啊？就我为什么会，我在些星期五讨论的时候 ，Elsa 也说到，原来那这个光景最好的时候，那是人生当中最享受的一两年，对不对？其实就是那样，在那个时候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娱乐吗？还需要其他东西？不需要。今天神的话，神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一种内心的启发，那个就足够让内心里满足了，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为什么很羡慕能够回到，大家都很羡慕回到那个状态啊！我感谢主，我觉得虽然我们在过去经历一些负面的经历啊，那就像星期五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这些肉体的一些东西更加的拆除，拆除了以后，我们能够进到更好的那个状态里。在另外一个吃的那个比喻啊，圣经里所讲到的就是啊，玛纳嘛，刚才说奶，主耶稣讲过，他就说，我看我从哪里开始读，我从约翰福音六章，54节吧，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今天啊，我们所吃的这个就是在恩典之下你所领受的这个神的话语啊。什么叫领受？刚才我已经说了，当你这个领受的时候，这个变成你了，他对你，对你的自我意识有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定义，这个就是在一个人最深层的那个地方来改变你。所以这个呢，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啊，才有的这个福音，今天讲出来，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珍惜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听。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恩典福音，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绝对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所以今天啊，我们听的时候，大家找到自己可以领受的那种方式，你可以听的时候啊，你其实就是在领受基督的声音。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不是在旷野里头吗？旷野里头那些，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有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大家知道这个也是此消彼长啊，所以描述的是同样的一个。他们离开的时候有60万男丁，中间那一世代的人20岁以上的全部都死了，等到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还是60万人，这个就叫此消彼长。他就告诉我们啊，真正进入迦南地，住在迦南地里，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结果。你要想早一天进去啊，不要怨神不带你，你要想进去，再让新人成长，让旧人消亡，他到了一个程度，新人强到一个程度就进去了，没有其他的捷径的，没有其他的方法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在民数记11章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真的跟中国人口味很像啊。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今天啊，神的这个话啊，如果你有的时候啊，你有一种觉得这个神的话实在是淡而无味，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有哪种感觉啊？就是说，哇，领受神的话的时候，那刚领受那可不是淡而无味，哇，好新鲜啊，真的好新鲜，内心里头一种突然一下你进入真理啊，这句话对你发出亮光，变成真实，然后内心里带来的那种喜乐啊，哇，怎么样？然后后来呢，慢慢就感觉就没了，没了之后呢，尤其是在之前啊，最近现在我不太这样了。以前呢，你非常期待外界的一些改变，然后这样子就没了。然后过一次又这样，再过几次啊，你等他再来了，你都不在乎了，就觉得反正也带不来你所希望的改变嘛，就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一种淡而无味的感觉。当然感谢主了，你知道这是一个，这不要这别不用有什么特别的定罪感，那个就是肉体，当肉体心思在你里头还很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你注定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一定要这样子继续去领受，就好像我说，再糟糕的时候，我早上起来跑步，我还是要去听的。我实在没得听的，其他都听不进去了。我就听那个什么，听那个敬拜的诗歌，我就跑步的时候就听一些，坚持到一段下去，等到里面这个新人啊再长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就像我现在，我就不太去想那个外面的那个彰显不彰显，那个东西对我的重要性也不觉得什么有，就自己不觉得有那么重要了，啊。现在要学习我们星期五晚上所讨论的什么，要学习 enjoy 这个属灵的东西。以前有属灵的东西就想要在物质界彰显，你在乎的是眼见，现在要学习你真正 enjoy 的就是这个。所以过了慢慢一段时间，我现在就不回原来的。但是如果有这种感觉啊，你今天什么闲杂人等起贪欲的心，你不能顺着这个感觉就下去，这就我说的，就算你情况糟，你都要为自己存留上一些时间，让那些时间你有一定的领受，你得坚持过去。你如果这就不坚持下去了，那就等于顺着肉体就下去了，对吧？我知道教会里有些人就是顺着肉体就下去了，然后就不怎么听了，但是你得坚持，而且得想办法，自己得想办法，怎么个坚持？他不是要求你现在要进到像原来，我也没有进到我像我原来那个状态里。但是呢，你今天你只要坚持下去，你不断的有玛纳吃，虽然不像你一开始觉得那么兴奋，但是你继续下去啊，真的到了时候就会收成。好，再来看一些点啊，里面的人如何增强，在这里有画了两个框框。我想说什么呢？就想说啊，这个东西我啊，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是共生的。这个大家看啊，这是个那种很丑，这个鱼它嘴里头有两条那种小鱼，帮它吃嘴里头的那个，就是食物的残渣，帮它清洗它的口腔，这叫共生，对不对？就这个小鱼呢，这个鳄鱼呢，这个鳄鱼，这个长得很丑的这个鱼，它的牙齿需要被清洗，然后这个小鱼就去把那里头的食物吃掉，所以它并不吃这两条鱼的，因为它们俩是共生的。我在这里所描述这个我啊，我跟什么东西共生的？请问大家，这个我，两边的肉体这边的我，或者是新人这边的我，这个跟什么共生的？自然就是跟内心所相信的这个东西是共生的，对吧？这个我从哪里来的？从内心相信谎言来的。那内心谎言的力量又是从哪来的？就是我给他， 这两个叫做共生的关系啊，共生的关系。所以呢，今天要想里面的人增强减弱，你要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共生的关系。所以你想要左边的这边肉体外面这个人数，你就要破坏他跟他所相信的那个东西的共生关系。那是什么？你天然所依靠的东西。就好像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主，这是主夸口。就是今天啊，你里面它因为是个共生的关系，你只要去靠天然的那些东西，你就赋予这个天然的谎言在你里面的力量，这个呢彼此他们共生就可以变强。所以如果天然的东西啊，你真的发现不可靠的时候，真的发现不可靠的时候，你不去靠它的时候，或者你意识到靠内心深处意识到靠这个，就像我前面讲过，你越靠这个，今天来定罪这个的时候，这个就定罪了你。你靠自己的意，在这上头就能够最能够定罪你。你靠自己的能力，你靠自己的聪明，那通过这个就最能够定罪你。好像是你最强的，实际上是你最弱的。所以今天你要去破坏这个共生关系，不去靠天然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啊，如果你靠一个东西，你发现它不可靠的时候，这是最可怕的时候。但是呢，当你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不靠它的时候，就是个最大的释放，就让你可以真正的去靠耶稣基督。所以内心到底靠哪一个，就可以去增强哪边了。你内心不去靠哪边，你就可以减弱那边。前面是讲吃，让整个两边的大小，今天还有个靠的那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我们都是天人，就是每个人一定得有所靠的。这个我啊，它一定要有东西来支撑它，就像这拐杖一定要有东西支撑它。问题在于你到底是选择的神给你的那个杖基督呢，靠着那个支撑，意思说你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行，你凭什么呀？因为你做事情做得好，因为你认真，因为你聪明，因为你有能力，因为你家庭背景很好，还是说因为基督活在我们。当你在对抗撒旦对你的定罪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行，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你内心真是这么靠的吗？你如果真靠基督，你就会发现你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他的，对吧？这个靠什么，这是我们自己要来学习的。他就可以让您哪边变强变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基督徒可以进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当他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保罗的，就是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啊，这个刺呢，应该是常常在就是使徒行传里头看到的，有一批犹太人，可能特别是有一两个，甚至就有一个 就跟着他，他到哪里去，那个在哪里就跟他作对，造成那个地方，甚至他有被那些人造起来，有人拿把他打，拿石头打就打，打人家以为他死了那个弟子。因为旧约里头也所讲到的那些，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他说你如果不把那地的那些百姓除掉的话，他们成为你肋下的刺，是吧？就讲这个。所以呢，保罗当然他不可能把这样子犹太人就干掉或者什么。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这个对他造成非常大的麻烦。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面临这样子的光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充满信心，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今天面对的是这种别人对他的这种逼迫，别人对他的这种诽谤，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求主，然后呢，在这上面就是他到了他的软弱。当神跟他说了以后，告诉他，他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请问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刺是不是已经解释了，而不是像大家所说的我就以我的眼疾为喜乐，大家不是说那眼睛有毛病吗？他底下就告诉了，对吧？软弱、凌辱、极难、逼迫为可叫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正是今天有两边这个人此消彼长，撒旦所能做的一切的攻击全是对着肉体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攻击心的这边，他都是对着肉体的。如果你是在保守你自己的肉体，你就会发现撒旦就能够把你弄到，他就能够弄这一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所弄的这一个啊，不是你所依靠的，也不是你所爱惜的，不是你想要在这边变强，今天他以这个为喜乐。因为当他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发现哦，越有这样的逼迫，让他天然的这边越觉得软弱，他的这边越强，新人这边越强，基督的能力可以复辟我。这就叫做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里面的人如何增强啊？还有一点，看没有，这个拍着他的狗说听话哦，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啊，两边的这个谎言也好，真理也好，他都对我们在说着话。你去听哪边的话哦，听惯了以后啊，那个声音对你就很大，对你对你的 heart 啊，你听惯这边的声音就很强。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内心里头有一些啊，你要说空虚感、缺乏感，或者是愿望，或者什么，它有的时候很强的。你要顺着它去啊，你顺惯了、听惯了它的话的，它就非常强。这也可以是忧虑。我的意思说啊，比如说你听见一个负面的消息，有的人听见负面的消息之后好像还好，可能比较佛系一点，真的听完了好像还好。当然更好的应该不是说佛系的，而是说在基督里有平安了，对吧？那个是更好。但不管怎么样说，你知道有的人啊，一点点负面的东西对你就影响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听惯了那个声音了，那个邪灵在你内心里头把每一次负面的东西啊都给你放好大，这是扭曲了的，就是扬声给你，就增加了 magnify。 然后呢，你如果去听他的声音，他就变强了，下次又放更大，就越来越强。但对有的人呢，这就影响没有那么大， 这还是在天然人里头都可以这样子。就意思说你其实常常去听它，它变得就很强，你不常去听它，它就变弱了，对吧？这是一点。嗯，好，最后一点啊、哦、最后一点，我在格林多前书里头讲说，他说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得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在这里描写的就好像在这里头啊，到这里头就是赛跑呀干什么的。所以这里头讲到一个什么，他这里头要操练的啊，就你都可以去操练。那这个操练啊，跟律法之下克己有什么不同？因为他在这里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这里头所说这个意思，两边这个我，尤其是当你开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活在心我这边了之后啊，他告诉你这个是要操练的。那这个操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用个这个图画举重，这跟律法之下克己有什么不同？律法之下克己，我刚才讲了，当你没有恩典、没福音听，然后没有把这个新人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好像让那个小 baby 怎么样，要举上300公斤的东西，是不是啊？然后克己。然后这个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所说的，对吧？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啊、什么没有什么毫无功效的，对吧？自表谦虚，对吧？所以在今天如果靠着自己在这边来克制啊，这个就算你是重生的人，心的这边很小，你要举300公斤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但保罗说的攻克己身是什么意思？攻克己身的就是他要操练这边的，今天当人去举重的时候，对吧？举重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举你可以对你有一定挑战，但是你力所能及的，对吧？你去锻炼，你不可能说啊，我尽最大力量，我只能举100磅，然后今天我去锻炼，我就举300磅，甚至300公斤，不可能吧？对吧？他的意思在你力所能及的要来 push 这边，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让肉体变弱，因为你这样子可以举了，这边的我就变强了。总之来讲，今天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啊，就是怎么样活在心的这边，让这点增强而已，对吧？然后呢，他这里所说的，你看，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还是下次所讲的，因为他是借着他的灵嘛。我们刚才只是讲的我们自己所做的哪些事情可以让这边变强变弱。我们今天讲到的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要继续仰望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让不只是听这样子的道理，而是能够让主你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change 我们的 lifestyle。 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